大家安安，我是兴趣是介绍日本很多没用小知识的没用知识。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厕所。前阵子刚好远流出版社有推荐我一本书，是妹尾和童的《厕所大不同》。那它其实是一个已经出版好几十年的一本书，它是妹尾和童老师他去观察了五十几个人家的厕所，然后透过那种像画俯瞰图的方式把别人的厕所表现出来的一本书。那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反正今天就想要来跟大家聊一下日本的厕所。不知道大家对厕所是什么样的感觉，像很多人可能就会很喜欢在厕所里面看书或者是滑手机，会滑很久很久之类的。那我不是非常喜欢在厕所里面待很久的人，因为一部分是我很害怕厕所的瓷砖，如果那个瓷砖又是小瓷砖，不是那种密集恐惧的害怕，是我一直觉得瓷砖如果太小的话，它那个缝缝会很脏，就是感觉那里面就会很多那个发霉或者是藏污纳垢之类的，所以我一直很害怕在有小瓷砖的任何地方，不只是厕所。那厕所又最常出现小瓷砖，所以其实我一直都很害怕在厕所里面待很久。就算我家现在的厕所是就是比较大的那种瓷砖啦，但我还是尽可能的从小到大都是一定要便便都已经在洞口探头探脑的时候我才会冲去厕所上，就是我没有办法在厕所里面酝酿很久很久然后才大出来。可能真的就是因为小时候在太多有小瓷砖的地方上厕所，所以让我有一点恐惧，所以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在厕所里面放松大便。然后在《厕所大不同》这本书里面其实就有提到他，因为他访问了蛮多像是作家、漫画家或者什么建筑家之类的，就有看到很多人的厕所里面其实都会有书柜，可能就方便大家大便大一大的时候有东西可以看。因为像我也是，如果真的没有东西可以看，就会觉得那个大便时光不知道该怎么度过的人，所以就会想办法，可能如果真的忘记带手机进去但是又需要长时间抗战的话，就会拿一些什么洗面乳啊或是沐浴乳之类的背面的标签看，这样子想办法去度过这个抗战的时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有一样的心路历程。不过其实日本人他们可以在厕所里面特别架一个书柜，也是因为他们的家里面的一些配置，就日本人的家可能跟台湾比较常见的家庭的那个方位的配置还是稍微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像是我们台湾的可能浴室跟就是洗澡的地方，淋浴间跟马桶通常都会是连在一起的同一间，那顶多做一个干湿分离这样子。那如果在这种比较是同一间的空间里面然后去做一个书柜的话，感觉书就很容易受潮，就会泛黄啊之类的。但是日本人他们比较常见的家庭的配置是玄关一走进去可能就会先是浴室，可能就会是淋浴间跟马桶是分开的两间这样，所以他们其实分得非常的明确，淋浴间就是淋浴间，马桶就是马桶这样。那我觉得这个的好处除了你可以在马桶间放书柜或者是放一些比较不容易受潮的东西，像是卫生纸备品之类的以外，那其实如果真的你的跟你住在一起的你的家人、你的男女朋友、你的先生、你的老婆之类的，如果他们正在洗澡的话，你也不用就突然很想大便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去单独的马桶间大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设计。所以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马桶跟淋浴间分开的。但是因为我最近买房子，所以其实我也在想，本来在设计房子就是装潢的时候就有在想要不要把马桶跟淋浴间分开，可是在台湾因为那个管线其实都绑在一起，所以如果真的要做的话就是要大改，就真的太困难了，所以就算了。不然我也是那种很喜欢在厕所就是马桶附近放书的人。然后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非常非常喜欢写东西，就是他一有灵感就必须要赶快拿纸笔写下来的人。然后他住在德国，我好像上一集也有提到他，就是 Nancy， 我们在讲迷信的时候，他家德国的他住的地方也是厕所跟淋浴间，就马桶跟淋浴间是合在一起的一间。但是因为他真的太想要，他的灵感实在是太多了，就是随时就在洗澡的时候他的灵感会爆发。所以我去住他家的时候，就是在他家洗澡的时候，然后就会发现那个淋浴间就用一条线挂着一个小小的白板， 然后上面就是有他的一些笔记，这样就觉得很酷耶。因为不只是你在大便的时候可能你放个笔记本笔的，你可能在淋浴的时候那些灵感你也必须要抓住才行，所以就放了一个白板跟白板笔在那边，就是在淋浴间里面。我觉得这真的是太佩服他了。不然像我自己如果突然有个什么灵感然后想要记下来的话，我都是记在 LINE 的就是手机跟自己的对话里面。然后像我最近就是今天这个话题是想跟大家聊厕所，所以我就大概这个礼拜都在想有什么厕所的话题可以聊。但是因为我通常那个记得非常的简便，所以有时候看到也不知道到底我到底是要跟大家聊什么。像我现在在滑我的 memo， 厕所话题、响铃、规律上厕所、便所时，就会稍微想一下，所以我 memo 这些是要跟大家聊什么。那个响铃、规律上厕所，这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A 跟 B 两个人，然后 A 每次都在 B 去上厕所的时候就固定放一个旋律，然后 B 每次只要一上厕所他就放这个旋律。过没多久呢， A 放这个旋律的时候 B 就会产生尿意。反正我觉得这还蛮好笑的，就是这什么巴伐洛夫的狗嘛，就是听到铃声就会流口水这样的这种反应，反正我觉得很可爱。这应该就是我当初会 memo 起来想跟大家聊的话题。然后另外一个 memo 叫做便所时，应该说是便所就是那个便所那个便所，然后食物的时。那这个便所时指的就是如果你在一个团体当中你真的很不想要跟别人社交，或者是你真的很胆怯于跟别人社交，你会把你中午的便当拿去厕所里面吃。那其实在日本不管是学校学生时期或者是刚进新公司的社会新鲜人，如果他们都有一些这种同侪压力的话，那就会把食物早餐啊便当午餐之类的带到厕所里面吃。就算那是一个很不能吃东西的环境，可是因为他们真的宁可在厕所里面吃饭也不要受到别人的眼光，跟不想要就是跟人家社交会有压力这样，所以他们就会把便当带到厕所里面吃，就叫做便所食。所以不知不觉也讲了这么久，反正在厕所就是日本的厕所最早最早最早在神文时代的早期，它其实就有一个叫做川屋，河川的川，房屋的屋，川屋。因为那时候的人会直接就是在河川里面大小便，然后让河川自然的把它冲刷掉，所以日本的厕所其实最早最早不是叫 toilet 而是叫做卡哇鸭，就是川屋的卡哇鸭，然后汉字是厕所的厕。所以如果你周边的日本人还有人在说卡哇鸭代替厕所的话，代表他应该非常非常非常的老了。那其实在日本他们对厕所还有几个比较老派的称呼，像是雪影或者是守水。像雪影我就觉得还蛮好听的，就是雪中大雪纷飞的雪，然后隐藏的影，就是雪影。那这个名字本身看起来非常的漂亮，但是它其实是据传原本是在指那种寺庙的厕所，或者是泡茶的茶室的厕所，后来就变成上厕所的时候会用雪影来取代我要去落塞或者我要去大便之类的这种说法。那其实一直到昭和初期为止还是有蛮多老一辈的人会用雪影去表示自己要去上厕所。那到昭和以后就开始因为慢慢的洋化了，就是他们有很多的东西就开始仿西洋文化这样，所以像是厕所就名词上面的转变就会变成像 otearai 啊，就是那个浴手洗啊，或者是他们会说 kishoshitsu 啊，化妆室啊，或者是直接就是 toilet。 那除了说法从和室变成洋室之外，其实在明治初期就是明治时期的时候原本也都是那种蹲式的和室马桶，然后才慢慢的变成坐式的马桶，然后到1917年 TOTO 就创立啦，那时候还不叫 TOTO 啦。然后后来1959年洋式马桶就是那种坐式马桶开始普及，1964年免治马桶就开始贩卖啦，然后到1970年的后半，其实西洋的坐式马桶就已经多于日本的蹲式马桶。那其实这个在公共厕所，他们日本人他们在设立公共厕所的时候，偶尔大家可能去车站啊或者是百货公司可能还是会偶尔看到一些蹲式的马桶。那现在台湾其实也是嘛，你有时候高铁站火车站还是会看到蹲式马桶或是坐式马桶，两边都有。那日本人他们其实都有考量到有些人他们对卫生方面会比较担忧的人就会比较习惯用蹲式马桶，所以为了满足两边的需求，就是和式马桶跟洋式马桶两边都会一起设置。那其实一些学校很多学生 就年轻人已经越来越不知道怎么去使用蹲式马桶、欸、其实我还蛮意外的，因为蹲式马桶感觉非常的一目了然，就是你只要蹲下去，便便掉下去之后再踩个按钮，便便就会不见了。这个有很困难吗？可是没想到还是有很多年轻学生是不知道蹲式马桶怎么使用的。所以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厕所的西式化，就是把厕所变成都是西洋马桶的这件事情，只有进行到 43% 而已，就是 43% 都是西洋马桶，但是 57% 还是蹲式马桶这样。但是到了2023年呢，因为越来越多小孩子不知道怎么使用蹲式马桶，所以就西洋的坐式马桶就变成 68% 都是，然后只有剩下 32% 才是日式的蹲式马桶。那不知道大家是普遍比较喜欢哪一种？我好像在某一集也有聊到这个，我也是也太爱聊厕所了吧。反正我本人是坐式马桶派，因为我觉得蹲式马桶就必须要面临就是离瓷砖很近这件事情，然后那个瓷砖常常可能如果有人瞄不准的话，尿就会卡在那个瓷砖跟瓷砖的缝缝里面，也就是我最害怕的地方。所以我如果公共厕所里面可以选的话，我都是排坐式马桶比较多。不知道大家是坐式马桶派还是蹲式马桶派。刚刚聊到厕所大不同这本书里面，它其实还有讲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尿尿到底在零下30度的地方，会不会你在野外尿尿一尿出来那个尿就会变成冰柱，然后听说什么还要拿着棍子去把那个尿柱打断，不然你就会卡在那边之类的。在零下30度在野外尿尿也太冷了吧。但是呢，真的有人去做这个实验，他是在零下负17度跟零下负30度都有人做实验，就是他们真的在这个零下负17跟负30的地方，然后掏出他们的小居居，然后直接在野外尿尿，发现其实是并不会直接尿出来就结冻啊，大家可以安心。因为你尿出来的时候，其实它的那个尿液的温度还是有的，它其实那时候会跟体温是差不多的，它只有在尿出来接触到空气太久，它才会结冰。所以你各位如果真的在负30度的地方非常想要在野外尿尿的话，不用担心还要带一个棍子把你的尿冰柱打断，这是完全完全可以安心的。但是呢，又有人说在零下负70度的话，就有可能你尿出来的过没几秒钟就会变成尿尿冰柱。所以你各位在听完这集之后，如果真的非得在零下70度的地方掏出小居居尿尿的话，麻烦记得写信回报给阿美，告诉我你的尿尿有没有成为冰柱，拜托了拜托了，非常想知道负70度的一个结果。哦对，然后我也想跟大家聊聊将军的厕所。就是将军的厕所呢非常非常的大，像现在我们马桶可能也不会占两个榻榻米那么大吧，如果就算是两个榻榻米也真的是蛮大的，毕竟你就放一个马桶而已。但是呢，将军的厕所像是武田信玄的厕所，据传呢就有六块榻榻米这么大。那为什么要这么大呢？因为以前的，其实以前人非常常被暗杀，就是那种名流什么将军啊皇室啊，他们其实非常常被当成目标，然后就很有机会被暗杀，所以他们就会希望这个厕所的宽度要再宽敞一点点，免得如果真的受到刺客袭击的话，他房间太窄，他没有办法挥刀，他就没有办法去防卫自己攻击对方这样。然后再加上武田信玄他不只会在厕所里面上厕所，他其实连书桌啊什么沉香，就是那种香氛啊或者是读书信等等啊，都会在那个厕所里面进行，所以那个厕所就等同于他的书房。那当然你如果想要在这个空间里面念书写信思考东西，一定不能太臭，所以据传武田信玄他那时候的厕所就是现在那种冲水式的厕所，他们用可能已经洗完澡过后的剩水在排泄完之后倒到马桶里面，就是类似冲马桶的这个动作。但是其实这个动作在我们现在看非常非常的普遍，但在以前是一个很不可思议非常新颖的一个高科技。因为以前的人就是像茅坑那个时代嘛，你就是挖一个洞，然后大小便都在里面，然后定期再把它埋起来或者是拿去喂猪之类的，所以以前的人并没有那种上完厕所之后要冲水然后要倒水进去的这个习惯，所以才会说武田信玄非常非常潮流的是他那个时候就有记录说他上完厕所之后会用水然后把那个马桶冲过一次，这样非常的高科技很厉害，这已经也是400-500年前的事情。 所以武田信玄真的很厉害，从那个时候就知道可以用水去洗厕所洗马桶这件事情了。然后像除了武田信玄以外，像熊本城它就有一个叫做空中厕所的地方，大家可能经过不见得会注意到。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熊本城看看玩玩，或者是你现在去 Google 熊本城的照片的话，会发现它的建筑那边有突出一块，那突出的那个地方悬空的地方其实那间是厕所，那它会有一个洞，就是你的那时候的人在那边上完厕所之后，他就会直接从那个洞里面掉下去，所以他才会悬空浮出来这样。那其实在欧洲很多城堡也都是做这样的设计，所以以前也许还有人在使用那些厕所的时候，你只要经过这些城堡或是经过熊本城，就会刚好看到那个悬空的那间房间的下面有很多大便掉下来的痕迹留在墙壁上也是说不定的。那所以这就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说法，为什么会有高跟鞋的诞生，跟为什么会有宽帽圆的那种帽子的诞生，就是因为以前的人他们在有一些垃圾啊或者是比较脏的东西大小便啊，他们可能会住在二三楼之类的，然后就会为了要处理这些脏东西，所以就会往窗外一丢，所以那些路上其实都是很脏的，他们地上可能都是一些垃圾啊厨余啊大小便之类的，所以为了不要让自己的裙摆或者是裤子踩到，所以才发明了这种厚底鞋。据传高跟鞋的由来之一啦，有蛮多种说法，但是有一个说法就是为了不要让自己的裙摆踩到这些脏东西，所以就是特意的垫高，所以就有了这个高跟鞋的产生。那它原本可能只是厚底鞋，可是为了慢慢有一些流行的成分在，爱漂亮的成分在，所以才慢慢变成了细长的高跟鞋这样。那宽帽圆其实也是一样意思，就是你的帽圆宽一点，才不会被哪个从二三楼上面丢垃圾下来的人丢到那些脏东西，所以那个帽圆才要做宽一点这样，这也是一种说法。所以我觉得光是厕所就好多东西可以聊哦，就是厕所本身就是一个可以看到文明演进的一个方法这样。就像我之前在粉专有介绍蛮多跟屎尿有关的东西，像是以前的就是江户时代的长屋，他们的厕所都是公共厕所，那时候因为非常奖励农耕，所以那些长屋的主人就是房东就会收集这些大家的大便，然后就卖给那个农民这样，因为当做肥料，所以真的非常的好赚。据传一杯啤酒杯大小的大小便大概是500日元左右，那你想想看，你是一整个，如果你是包租婆的话，你一整的长屋的粪便都是你可以拿来卖的话，那真的是赚大钱了，真是名副其实的黄金呢。江户时代除了人有分贵贱之外，大便当然有分贵贱，像是长屋的这些一般庶民的大便可能就是中规中矩普通级的大便这样，那可能营养价值虽然没有到非常好，但是也不会到太差，所以他卖的价钱可能就是比较中庸。但是呢，如果你是收集像是一些贵族家的厕所的大便的话，那个价钱就非常非常的高，因为他们的理论就是贵族一定是吃的比较好嘛，然后比较吃得饱，所以贵族的大便的养分一定是特别的多，拿来当肥料一定就是超赞的，贵族的大便可以卖更多更多的钱，就是高级粉。那最低最低价的呢，当然就是监狱里面的犯人的大便，因为监狱的犯人可能吃的东西都很差嘛，或者是有一餐没一餐没什么东西可以吃，所以他们大出来的便通常就只是可悲的没营养价值的大便而已，所以他们的大便是卖的最差最差的。我现在才想到我每个礼拜三的六点才会上架这集 podcast 耶，所以代表这个时间大家都是在吃饭吗？真是抱歉了正在吃饭的各位，居然就这样讲了20分钟跟大便有关的话题。在这一集结束之前呢，先谢谢 iPeter 大大的 donate， 非常感谢让阿美有饭吃，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咯，拜拜。